什么是影响力呢？什么是影响力？著名的领导学大师啊，约翰·麦斯威尔，他有一句名言 Leadership is influence、啊、影响力就是领导力，领导力就是影响力。哦，在今天到 AI 时代了，人工智能这个知识化的时代，领导力已经不再是控制指挥，更多是要通过传递意向，激发潜力，改变生命，去创造未来，实现目标。所以我们今天都在硅谷嘛，不要忘记我们是在硅谷。你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谁在全球最具有影响力啊？啊，马斯克 OK、哦、有两个华人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是 NVIDIA 的黄仁勋、啊、还有一个现在这个 AMD 的苏之峰。哇、哦，两个华人、啊、掌管着人类未来科技未来生活的走向啊！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俩竟然是亲戚、啊，哇，竟然是亲戚啊！黄仁勋的母亲是和苏之峰的外公是亲兄妹的关系，啊，就说黄仁勋是苏之峰的表舅。哇，华人真的很厉害啊！谁有影响力哈？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再看远一点，还有一对亲戚，对全人类都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谁呀、啊？耶稣和谁？和施洗约翰是吧？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们是表兄弟关系嘛，哦，也是一对亲戚哈、哦。他们传悔改的福音，救赎罪人的生命，带来天国的盼望、哦、他们传递意向，影响生命，改变整个人类历史，改变整个世界，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哈、哦。所以人类史上你找不到还有谁的影响力可以和耶稣相比了，耶稣基督才是最伟大的影响力大师啊！啊，基督是最有影响力的，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这些效法基督的人呢，是不是也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对不对？啊，我们也应该有一点什么样的影响力吧？啊，我们学到几层呢？我们效法耶稣。我们学耶稣的生命就一定会学到耶稣的影响力，所以今天我要分享这个题目、啊、我们的影响力，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一段经文、啊、第一季度的主日学我都在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我们用这卷书来做系列的讲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这段经文中你会看到他们极具有影响力、哦、他们真的效法耶稣，活出了耶稣的影响力、哦、值得我们来学习、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七节开始，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你们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感谢神，就是这一段经文、哦、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看、哦、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有没有影响力。第一句告诉我们有没有啊，他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啊！哦，你知道马其顿和亚该亚是哪里吗？我们来看地图。哦，这个地图今天都在嘛？哈，这个就是爱琴海了。你看雅典，雅典希腊嘛？啊，这中间是爱琴海。哦，再往下面你去圣托里尼岛啊，去旅游啊，地中海啊，好漂亮啊！这个圈圈这一段哈、啊，就是马其顿、亚该亚。帖撒罗尼迦呢就在上面马其顿的顿字下面那个小红点啊，帖撒罗尼迦是个城市，马其顿和亚该亚是个地区啊，这个马其顿和亚该亚呢几乎就是现在希腊全境了，希腊这个国家全境。 所以这个城市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了这个国家这个区域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他们有没有影响力啊？不简单了、哦、不简单哦。想想我们教会，我们在 Mountain View， 在湾区，我们在加州，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全加州信主之人的榜样，你敢想吗？好，感谢神啊，好，感谢主啊。那这不是自封的啊，这不是他们自封的，这是保罗认可的啊，保罗说的啊，保罗说哇，你们真的是啊，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怎么做的，如何做出我们恩信圣经教会的影响力啊。你看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动词，我把它叫 highlight 出来哈，传扬出来。刚才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传开了、报名啊，这三个动词，传扬出来，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传扬出来的意思就是它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发出声音，就像大广播一样哈，发出声音传播出去。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们的信心哈，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传开这个字它的原文呢就是出去发出。好，第三的一个报名啊，向我们报名了，你们是怎样的报名，就是报告宣扬报信。这三个动词哦，这三个动词呢他们是希腊文写的嘛哈，在希腊文里面有个很有趣的意思地方，这三个动词都有一个前缀，如果学英文你就知道有前缀后缀是吧，啊，希腊文也有前缀。这三个前缀呢你可能不认识它哈，没关系哈。第一个是 X， 前面两个动词都有 X 这个前缀，后面那个是 apa 的前缀。这两个字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前缀的意思都是出去， out of， away from， 出去出去，这就是影响力，这就是影响力。就像你一颗石头石子儿，很小的石子儿，你丢进一片湖面，你就会看到有一片涟漪，是不是从中心向四面发散，最后整个水面都有了波纹，这是影响力，从中间出去。那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传出去了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好事不出门哈，坏事传千里，那出去了什么？你看他们出去了什么，经文告诉我们第八节什么出去了，主的道，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了。然后呢，向神的信心，马其顿亚该亚各处都传开了，不但在马其顿亚该亚还更远呢，都传开了。然后报名了什么呢，报名了第九节，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的，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第十节报名了什么呢，报名了他们在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而这位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可以救我们将来脱离愤怒的耶稣。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关键动词是传开了，影响力传开了什么呢，三个方面归纳起来，第一个主的道，第二个他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的，这是他们的见证，第三个他们是怎样用生命来服侍神等候耶稣再来的，这是他们活出来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从这三个方面来分享，我们来学习从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可以学到如何活出我们的影响力。第一个主的道，第二个见证，第三个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主的道啊，所以第一点，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他是主道的传扬者，主道的传扬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学一下其他牧者哈，来大家跟着说一遍，主道的传扬者啊，主要是怕大家睡着了哈，突出重点哈。第一点，主道的传扬者哈，我们看看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怎么做的榜样。主道就是天国的福音，主的道，你看耶稣在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对不对，宣讲主的道，他走遍各城各乡走出去。门徒怎么做的， 门徒们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讲主的道。然后其中一个门徒腓力啊，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所以你看，主耶稣和他自己亲自带的这些门徒，他们怎么做的？主耶稣没有找一个地方就驻扎下来，哦，这就是他的圣地，他就在那里设坛，他没有在那个地方驻扎下来，他没有说，哦，我关起门来教弟子，哦，你看好多学问大师都是关门弟子是吧？哦，知道的人越少，他觉得越宝贵，越金贵是吧？越值钱。哦，甚至我们中国的一些好东西，一些秘方哈，叫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哦呀，金贵得很。真的好东西不是这样子啊！你看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把它传开。他对他的门徒要求也是这样子，传天国的福音。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子，效法耶稣，效法的，他们做主道的传扬者，主的道从他们那里传扬出去了，传扬出去了。你知道那个时候，那是2000年前呢。那个时候交通没这么方便了，不像今天这么方便了。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嘛，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微信，没有抖音，没有 Facebook， 他们怎么做到的？是吧？他们怎么做到传遍了整个地方的？我们今天交通很发达嘛，是不是？啊，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啊，公路四通八达，啊，汽车、铁路、飞机。哦，现在如果你连开车都不想开，用什么？自动驾驶 FSD 是吧？是叫 FSD 吗？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啊，你不开车都可以啊，这交通太方便了，是不是？现在的交通太方便了，我们用这些方便的交通方式，我们用来上班、旅行、出差、度假，你有用它来传扬主的道吗？我们今天比2000年前的人有那么有便利的方式，我们有用这些便利方式来让主的道传扬出去吗？我们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是不是？社交媒体啊，手机、iPad 啊，电脑、网络，我们用来聊天，用来购物，用来刷视频，用来秀美景、秀美图，我们有用来分享主的道吗？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都没有，没有互联网，没有 FSD， 他们做到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教会不大，我们资源不够，我们生命还不够好，我们条件不成熟啊，我们这个环境现在也不好，那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好吗？啊，这个教会的情况通过圣经我们知道一点线索，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保罗当时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看当时的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哈，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当地有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弟兄姐妹的家里，哦，要把这个传道人拉出去，找不到他们就把那些基督徒拉出去，拉到地方官那里，告他们一个罪名，这个罪名放到今天就叫什么？扰乱社会治安是吧？寻衅滋事罪，哎，对，寻衅滋事罪。然后说呢，你们违背凯撒的命令，另外有一个王，这是什么罪？颠覆政权罪，啊，你说这个压力大不大？环境恶不恶劣啊？他们遭受着当时其他宗教，就是犹太教的搅扰。市井匪类这些流氓地痞黑社会的冲击，哦，然后还有政府的这种公权力的逼迫，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那我们今天我们是在美国哈，感谢神我们在美国，啊，虽然不尽如意，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弟兄姐妹的家里也没有被冲击嘛哈，也没有谁向你们打听说冉牧师在哪里要抓他哈，没有嘛哈，有的话告诉我一声，没有嘛哈，我们没有面对其他宗教的攻击，我们没有面对政府的，至少在美国现在还没有面对这样的逼迫哈， 我们也没有面对市井匪类的搅扰。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更珍惜光阴，传扬主的道吗？这是第一点，主的道的传扬者。那我们如何做主道的传扬者呢？那确实你需要做预备。第一个要做准备。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们要多做准备，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就是要做好准备。有机会的时候，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吧？这样人家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才讲得明白。如果只给你五分钟，你五分钟就能把福音、把主的道讲明白。你不要讲完了以后，他听得稀里云里糊里，什么也没带走哈。要讲的他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你说这个难不难呢？其实也不难，五分钟啊，你背那个文字你也背下来啊，不难。关键是你要操练，你要花一点时间去准备。那个文字你背下来、记下来，实在你记不下来，有很多小册子啊。以前我身上、车上都放着一个小册子，四个属灵原则，或者福音桥，或者什么，总之一个小册子，你就照着翻着页一页页给他读，带他看，就把这个福音真理讲清楚了。当然，如果你要细谈啊，他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会问你。你要去接受更多的装备啊，一些护教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你要多做准备但是你说，哎呀，我真的没有这个信心我觉得我不容易讲得清楚没有关系你就算有些问题你不能回答，你也不用怕，你知道有个万能答案是什么？万能答案你就告诉他说，好问题这是万能答案，好问题。你很善于思考你很善于提问题我们一起去教会，我们去 challenge 那些人我们去挑战牧师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些问题所以你说你真的不能回答，讲不清楚，这个第一个问题常做准备能力问题还不是最关键的。当然鼓励大家要做预备我们教会也有三元福音的一些培训以前。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意愿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用心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务要传道，就是传主的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说你不要等到有机会了我才做，那永远没机会就是你总要做如果你只是等到我们教会什么时候短宣队我们好多年没有派过短宣队了什么时候牧师你带我们出去宣教如果那个时候你才觉得要传主的道，哇，那不叫得时不得时那个是我们在等候机会那个真的就太窄了一点所以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你说什么时候是传福音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该传福音的时候？随时对，随时就是你和人接触的时候，你只要和一个人接触的时候，就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时候。譬如说你做 Uber 你做 Uber 的时候可以向谁传呢？向 driver 向司机那如果你开 Uber 的话，你可以向谁传呢？乘客我听说有牧师去开 Uber 了坐他的车的人有福了然后如果你去理发的时候，你可以跟谁讲啊？理发师他不会听着听着把那个丢掉就走了如果你给别人理发的话更好了我们有教会弟兄姐妹去帮人家理发传福音的你接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跟其他的家长聊，是不是？你公园散步的时候，你可以跟其他一起散步的朋友聊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感谢神很有传福音的热心和恩赐真的就是这样子，你只要和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有个例子，就是做 cruise 的时候，你知道做 cruise 的时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跑不掉的，他不可能跳下去的那个行程不结束他下不了船的一星期七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华人，太打眼了你一定会认识他的，躲不掉的。但是你也不要一上船就跟他传福音第一天第二天先认识，成为朋友约到一起打球，约到一起吃饭成为朋友。第三天的时候或许可以开始接触了，第四天 啊，谈信仰了。第五天、第六天就是基要真理培训了。七天足够了，不行你就做十天的 cruise。你知道做 cruise 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靠岸嘛，哈，靠岸，岸上有一些项目嘛，上岸有时候会去参观教堂，那是最好的时候。参观教堂，啊，你跟他一起进教堂，你就说这幅壁画，你知道在讲什么故事吗？啊，是吧？你就讲给他听啊，啊，这是最好的机会，啊，所以机会是给有预备的人，啊，所以你有心，你和人在一起的时候，你都可以谈到那个事情上面去。当然有时候你说我碰见哈，没有那么长时间，人家马上就要走，你只能说一句话，说什么？就是邀请他来我们教会。你说今天跟我一起去啊，后面的就交给神哈，交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哈。你知道当时你说见到人的时候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你说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是吧？见不到人了，全部都在家里，可不可以传福音？可以啊，因为我们有网络嘛，是不是？有网络嘛，啊，那个网上传福音呢，反正大家都待在家里没事，就是要网上来听课嘛，听福音啊。所以那段时间那几年，我们给亚洲啊很多人上网就可以了，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邀请他们在远方的啊这些亲人、亲朋好友上网来听啊我讲福音。那个段时间我们一周讲一课，啊，一期是八周两个月为一期，我们一共做了15期，啊，几百人在那几年，啊，上网来听福音，啊，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有交通方便，有 FSD, 有网络，主的道不被隔绝的，啊，所以任何机会你都可以成为一个主道的传扬者，啊，这是第一点，主的道从帖撒罗尼迦教会传开了。第二点，刚才我们说他们报名，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的，请问他们是谁啊？有点绕哈，他们、我们、你们，你们是谁？你们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他们就是指马其顿亚盖亚的其他人啊，就是那些其他人已经告诉保罗希拉他们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报名给他们了，他们当时保罗他们怎么进到他们那里去传福音的，然后这些弟兄姐妹怎么听到福音以后离弃偶像归向神的啊，这就是见证的传扬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是马其顿亚盖亚的其他人他们一定听过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信主见证，对吧？信主见证，所以他们的信主见证就传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啊，我们这里凡是信主的，你当年谁到你那里对你传的福音，你当时是如何信的，这是你的见证，你的信主见证。请问你的家人听过吗？你的亲戚听过吗？你的姑姑、你的侄儿、你的同学、中学同学听过吗？你的同事听过你分享讲你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吗？啊，第二点提醒我们，要活出基督徒像基督那样的影响力，你是见证的传扬者，不要把你的信主见证藏起来，那不是一件 private 私事，不是，那不是一件私事，那是在神的手中，神要使用你生命的改变来祝福他人的重要方式，那不是你的一件私事，你更不要觉得那是一件害羞的事、不好意思的事，那是一件荣耀的、极为荣耀的事。你说我什么时候讲呢？啊，你说我什么时候讲见证？好像没有机会。你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时候讲见证呢？就是别人问你的时候，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见到七大姑八大姨啊，你这个回国探亲，或者说亲朋好友到这里来，你多年不见的同学见到你啊，听说你在湾区啊，来碰到你，你们相聚的时候会聊天吗？别人就会问你了，哎，你在美国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啊？你平时周末做什么呀？你怎么回答？ 你就回答说周末，周末做什么？周末去教会啊，周末我就和弟兄姐妹一起，周五晚上要查经团契啊，我们一起聚会，一起还去打球，一起去爬山，一起去教会，我要去唱诗歌。他就会说，你是基督徒啊，那 你怎么信了呢？机会来了，机会来了。他问你吗？他问你，给你机会，你不要，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哈。你说我们说是要常做准备，是不是？所以你就要做好准备，早就要想好，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早就预备好啊。所以因为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都要求大家写见证嘛，那个见证不要受洗以后你就忘记了，把它修改一下，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常做准备，不要现场想，以后有人问到你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讲。那我自己也是很容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是吧？因为以前我工作过啊，有很多工作的经历啊，很多以前的同事啊，以前认识的人啊，就问我最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做牧师啊。你猜他下一个问题问什么？一定会问那个问题的，是吧？啊，你怎么这么大的变化的，是吧？怎么会做现在这个工作的？这是他们的问题啊。这时候我就会想，我知道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你准备听多长时间的套餐呢？开玩笑哈，不会这样问的哈。但是这时候我就准备好了嘛，早就等着哈。这个有机会啊，你就讲啊。这种机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一定有的，除非有一种情况你不会有，就是除非你隐瞒你基督徒的身份，你隐瞒。所以刚才的起因文说不以福音为耻，当别人问你说你在美国过得怎么样啊，你周末做什么呀，你说周末啊，洗洗衣服啊，刷刷剧啊，你聊这些，那当然就聊不到这里来了。你们可能最后就只有聊啊，美国的大选怎么样啊，枪击案啊，什么移民问题啊，就这些东西了，那你就没有机会讲你的受洗见证了。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抓住机会去做一个见证的传扬者。那除了这个见证的分享以外，今天的经文还要继续讲一点哈，要报名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的。这个经文要提醒我们，你不光是讲一个当时怎么决定受洗的那个见证，而是要讲一个你生命改变的见证。别人并不是问你你当时是怎么进入教会成为基督徒的，人家会问你你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的。你有没有把这个报名出去啊？你怎么离弃偶像归向神的？当然如果你要讲这一点，你就要先问你自己这一点，你离弃了什么偶像啊？弟兄姐妹，特别是已经信主受洗了的，你要先问自己，问清楚你离弃了什么偶像归向神啊！不要说别人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可能知道圣经的真理，但是我都还没有想明白我到底离弃了什么偶像，那你当然不可能讲得出去了。什么是偶像呢？我们说什么是偶像，简单一点，偶像就是那些掌管你生命的，那些你要用毕生来追求的，那些你的生命依靠在上面的，那些带给你最大满足和意义的，那些取代了耶稣的位置的。因为耶稣才是掌管我们生命的，耶稣才是我们毕生追求的，耶稣是我们毕生依靠的，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意义和满足。所以凡是有耶稣之外的另外一样东西，它是你现在生命的最大满足，那是偶像。它是你今生唯一永远的追求，那是偶像。它是你觉得生命的意义价值所在，掌管你的生命，那是偶像。所以或许在以前我们觉得有一天我们要像马斯克那样，我们要像苏之峰那样，那样的成功是我们今生的追求，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满足和意义。或者说我没有那么大事业心，我觉得只要生活无忧， 哎，财富自由，早日 fire， 现在 fire 这个词很流行是吧？早日 fire， 这就是我最大的追求了，啊，别的我都不求啊，这个就很好了。或者说呢，有些人很重视家庭是吧？我别的也不求了，钱多少都不重要，只要家庭美满，母慈子孝，相夫教子，啊，就是我最大的人生的意义和满足了。或者说我们湾区很多是高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扬名立万，学术有成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追求。还有呢，还有躺平一点的哈，闲云野鹤，这一生过得安逸健康，无忧无虑，这就是我最大的追求。如果这些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的追求，或者甚至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仍然是你的追求，那我们离弃了什么偶像呢？我们离弃什么偶像归向神？我们的这一个见证到底怎么讲呢？因为有些问题连我们自己都回答不出来，我们如何去传开这一个生命的见证呢？所以这第二点要来提醒我们，要来让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出耶稣的影响力呢？因为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想清楚的话，影响力从何而来呢？我们第一个主道的传扬者，我们经过圣经的培训，我们就可以讲了，然后你的胆量再操练一下，你就敢讲了。但是第二个，你自己的生命是需要离弃偶像归向神的，我们自己先要回答自己这个问题，对自己讲清楚，我们才可以去对别人讲清楚。有一天不是我们讲，是他们自己就报名了，他们互相讲，讲恩信圣经教会的那帮基督徒，他们是如何离弃偶像归向神的。这是第二点。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清楚知道自己是离弃了什么偶像归向神的。我们盼望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以为耻，以以为荣，愿意把这个传开，这是我们的影响力，见证的传扬者。第三个，经文继续往下，接着报名了什么呢？就是你们是怎样要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如何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是第三的一点，提醒我们生命的传扬者。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刚才那个受洗信主见证，我们把它理解为当时怎么信主怎么受洗的，是不是？如果那个只是一次性的话，你就知道其实生命的影响，我们的信主归于神的转变，不是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一次的历史事件，而是基督徒信主以后往后余生的生命。我很喜欢《往后余生》这首歌哈，有人听过吗？哈，《往后余生》很好听哈，歌词也写得很好。往后余生，目光所至都是你。从信主那一刻，我们目光所至都是耶稣，荣华是你，富贵是你啊，春夏是你，什么寒暑是你哈。目光所至都是耶稣，那个是用余下的生命来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来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传开的生命，他们往后余生余下的生命就是在服侍神，等候神，不是干等，是在服侍中等。服侍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服侍的那位神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啊，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牌位，而是你在服侍中你会遇见他的，你心中有感受的，他会和你互动的，他会对你说话的，你会心有戚戚焉，你会心被温暖充满，你会突然被一种能量激励，你会经历到神的同在的。这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服侍中等候那位神，而且知道那位神他死里复活了，他今天仍然活着。你知道这位神他会将来要脱离，救我们脱离愤怒的。 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影响力就来自于第三的一点，他们也影响了这个世代，他们传扬了这样的生命，他们一旦信主了以后，他们就等候神，服侍神。你知道这样的生命和当时其他人的生命不一样的，和马其顿雅盖亚其他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其他人服侍谁呀？服侍谁？服侍他们的肚腹，服侍自己，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是他们在服侍他们的肚腹，服侍他们自己，或者说是在服侍在上掌权的老板一句话，客户一句话，是不是你就要马上爬起来赶紧熬夜。他们在服侍那位在上掌权的。你知道当时马其顿雅盖亚罗马帝国他们仰望的是谁？他们等候的是谁？罗马皇帝。因为罗马皇帝可以龙颜大怒，可以愤怒，这个愤怒了以后可以生杀予夺的，可以转变你的身份的，可以赐给你罗马公民的身份，可以剥夺你的什么。哇，他们怕，他们仰望。但是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服侍的是谁？服侍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不是罗马皇帝那个假神，那是人而已。他们等候盼望的是谁？他们等候盼望的是耶稣基督，不是那个龙颜大怒可以剥夺生命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那个皇帝。他们等候的是那位可以救我们脱离愤怒的耶稣，他们真正等候的是那位愿意为我们死而死而复活而可以免除我们身上的愤怒的那位耶稣救主。你看到他们和其他人的生命的不一样了吗？他们具体做的上次讲到我就讲过了，爱心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和对耶稣盼望所存的坚韧，这是他们带出来的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改变他人，影响他人。而这样真正的影响力这样真正影响改变他人的影响力，一定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的。更准确的说，是从自己被耶稣改变开始的。当你真正被改变，离弃偶像归向神的时候，一个被耶稣真正改变过的生命，他一定具有耶稣那样的影响力的。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三点。因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段经文他们三个方面的榜样：主道的传扬者，见证的传扬者，生命的传扬者。第一个，他们传扬主的道，主的道，圣经真理靠着他们传扬。第二个是信主的见证，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第三个，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信主那一刻，是他们往后余生的生命，这是他们最开始那个主道的体现，传的那个主道。你讲的道理讲的再好，你的真实体现是生命然后你的受洗见证是丰富的诠释，在这里生命的传扬者。最后我讲完这三点以后，我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三点不可或缺，不可或缺。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讲到传福音，讲到说我们要有影响力，就只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传福音嘛，宣教的时候出去抓住一个人就给他讲真理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只讲不做。如果你没有第二点和第三点，那你就是光说不练假把式了你不能光说不做。如果你讲的和你做的不一致久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了没有影响力的。但是你也不能只有第二点和第一点第一点和第二点你没有第三点就是你去讲真理，同时呢你给人家分享你的信主见证，但是如果你没有往后余生的第三点的话，别人就知道你那个信仰，对，你清楚真理，对，你也有信心，你也愿意相信，但是好像你只是三分钟热度，一时的热情，是吧？不冷不热的温水，你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所以这三点不可或缺，又要讲主的道，又要有信主见证的分享，你当时是怎么信主的告诉他们，然后以及你余下生命的见证。我还要提醒我们，有时候又很重视第三点，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很重视第三点又忽略了前面两点，所以我要讲这三点不可或缺。很重视第三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生命，我们说像老黄牛一样踏实肯干，只做不说，或者说我们就用生命来说话，用嘴巴说看不上，听起来似乎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是吧，但是这不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这三点都要，都要，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不讲人家怎么信呢，是不是，你不讲人家怎么听呢，好东西你要讲出来，爱要说出来，好东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有句话叫做迟到的公义，其实不是公义，我也想说迟到的福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真的不是福音了，因为 too late， 他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要抓住时间光阴来讲，保罗的榜样就是这样子，是不是，神告诉他你不要怕，只管讲，要活出这样的榜样来，成为社会的影响力。我再说，今天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影响力，刚才讲了三个方面的方法，但是最后我要讲说为什么要有影响力。你说为什么我们自己在这里和耶稣就好了嘛？圣经告诉我们有影响力是耶稣的命令，这是我们，你要做光做盐嘛，做光，不发亮的光叫光吗？不照亮一个房间的光叫光吗？是不是？点灯要放在灯台上，这个就是影响力。做盐，盐不咸，没有味道，你吃面的时候你放了再多盐你没味道，那个叫盐吗？所以做盐就是要有影响力。为什么要有影响力？因为今天这个世代需要嘛。我们都常常会说啊，这个世代邪恶啊，这个世风日下的世代，那你光抨击不改变是吧，你光批评他但是不去影响他，有意义吗？以前我听过一个牧师讲的很好的比喻，是不是说基督徒啊，不要做温度计，要做空调。温度计，你成天只是抱怨批评这个社会，你却不去改变和影响这个社会，就是不要像温度计那样，你只是告诉我这个房间里好冷啊好冷啊，但是你却不发出任何一丝热量，有意义吗？所以我们不要做温度计，我们要做空调，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寒冷的房间里面你摆再多温度计，这个房间也不会热的，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这个房间需要的是一个空调，这个社会已经太多键盘侠了，已经太多温度计了，这个时代不需要再多一家关起门来批判世界的教会，这个教会，这个世代需要的是能够发光作盐有影响力的教会。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学习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如何有这么有影响力的，让马其顿亚该亚整个成为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是主道的传扬者，见证的传扬者，生命的传扬者。所以盼望我们你可以成为北美信主之人的榜样，盼望我们可以成为世代包括不信人的榜样。你知道从哪里开始呢？从自己开始，从你就是你家里的榜样开始，从你就是这个教会的榜样开始。我们这个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成为恩信信主之人的榜样？你们家中有几口人，你可不可以成为你家中的榜样？你的影响力从那里开始，你不要一下说到非洲去了。这个涟漪是一圈一圈的哈，当然我们都需要，远处的近处的都需要，现在网络时代，但是生命的改变从你的，你见到的碰到的每一个人开始的，你的影响力是从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开始的。这是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创造这个世界，你掌管这个世界，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影响这个世界，因为你要带出对罪恶的这样的救赎，你要将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进入光明和自由，这就是你对我们的影响和改变。你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同样可以去影响周围的人，因为我们要做光做盐，传扬主道，分享见证，彰显我们信主以后的生命，来影响这个时代。盼圣灵来浇灌我们，来激励我们，来赐予我们能力去影响这个时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盼望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盼望圣灵激励我们。